弟兄姊妹，今天真是第一次在空中和你去见面。好，今天是什么日子呢？今天是预苦期的最后一个星期，称之为圣周。我们在这里纪念耶稣的在世的生命进入最后的日子了，他将会完成他的使命，他亦都会在这七日里面去改变人类的前途。这七日又叫做什么呢？又叫做受难周。今日耶稣基督进入耶路撒冷城，星期四他是为门徒洗脚和设立圣餐，星期五被钉十字架，星期六被埋葬。今日的经文是关于耶稣入城，入耶路撒冷城。耶稣入城的经文其实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了。当我们今天再读这段经文，今天的情景里面令我们有一些特别的感受，特别的领受，或者我们就一起来去感受一下。最近因为是新冠肺炎的原因，疫情非常之严峻，在这段时间我们经常都听到这个字眼，是什么呢？封城、封关。因为个个都想保护自己，不想有带着病毒的人入了来我们的城里面。而耶稣入城就似乎没什么影响了。我们看到耶稣入城的记载在四本福音书里面都有，每一本书都讲到他的入城。而每本书所取的焦点都不一样的。而我们看看马太福音的焦点是什么？他的焦点就是在第十节出现，就是问他是谁啊？搞到这么虚陷，整个城都惊动了。咁佢系边个咧？咁上帝有冇俾答案我哋咧？有嘅，上帝咧有俾答案我哋嘅。不过喺我哋未进入上帝答案嘅时候，我哋其实都要经常去谂一谂，耶稣喺我哋心目中嘅印象系点嘅咧？我对佢认识几多咧？上帝喺第五节里边俾咗个答案我哋。第五节讲到耶稣入城系要应验先知嘅预言。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什么是驴驹子呢？驴驹子就是那些很年轻、很后生的驴，我们叫驴 BB， 或者很年幼的驴仔。他们是未曾开始做事的驴仔，未曾背过重担的驴仔。好了，这一句马太福音的经文是来自哪里呢？是来自撒加利亚书九章九节。撒加利亚书是写在耶稣来之前，耶稣出世之前的五百年左右。是一个什么情景呢？是当时以色列人是被掳之地，他们获准归回去到耶路撒冷，他们可以重建耶路撒冷，重建他的城墙和重建圣殿。就在这个时候，虽然有机会重建，但是他们就在那里想了，他有些泄气，他说我重建有什么用呢？我起好有什么用呢？不又是在敌人的管理底下，又在强国的管理底下，我们有自由吗？没有的，重建来做什么呢？他们在泄气当中。今天我们有没有泄气呢？今天在疫情的影响之下，什么都停了，我们有什么宏图大计呢？敢不敢想呢？我们不敢想象，我们只是看到医护人员和病人在医院里面为他们的生命搏斗。我们会问，我们做到什么呢？我们只能够跟他们干着急，或者加上祈祷，我们有些爱莫能助的感觉。好了，这个疫情对于我们的生活，对于我们的情绪，对于民生经济影响要到几时呢？这些都是我们所关心的问题，亦都是我们问了好像没什么答案的问题。撒加利亚先知鼓励当时的以色列人，他说你们努力吧，努力建设好耶路撒冷就可以了，努力吧，复国是有希望的，当你起好耶路撒冷的时候，你就会见到你的君王来拯救你了。他怎样说呢？在撒加利亚书讲话，锡安的民啊，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 騎著驢，就是騎著驢的驅子。騎著驢的驅子就是那個貼士了。撒加利亞先知都好像鼓勵今日的我們一樣，叫我們帶著盼望，叫我們活好今日，準備好明日，因為公義和拯救一定會來。關鍵是那個君王來了，我們認不認得他呢？我們是否真的真心給他做王呢？抑或我們仍然想做回我自己的王呢？我們看看耶穌騎著那隻又矮又小的驢 BB 入城，其實都有點搞笑的。比起騎著 高頭大馬的羅馬君王來說，耶穌真的沒有什麼殺傷力，亦都沒有什麼殺氣。但是這個就是他的形象了，他的形象就是謙卑的和平之君。我們看到耶穌明明就是來救人的，來幫人的，不過有人就覺得耶穌是壞人來的，覺得耶穌來搞破壞的，耶穌想來害人的。那些人怎樣看呢？那些人是祭司長和法利賽人，他說呢，看看這個人做了這麼多神蹟，如果被他繼續這樣下去的話，人人都要信他了。於是羅馬人就要來拿走我們的地土和拿走我們的百姓。所以你聽不聽得出，他們的利益受損，他們利益既然受損的話，他們就想除去耶穌，想殺了耶穌了。他們看耶穌是瘟疫，是病毒，他們是暗藏殺機，叫人通報，準備耶穌隨時入城就捉他了。而耶穌自己都說過這句話，他們無故地恨我，是真的吧，無端端被人篤背脊，慣的了，我想耶穌都慣的了。好了，你會問耶穌做什麼要入城呢？在這個時候入城做什麼呢？其實有目的的，耶穌要在這個星期五，他要去參加這個逾越節的慶祝，在城裡面去過逾越節，亦都即是同一天他要被釘十字架。但是你不要誤會，以為他是不小心落了人的陷阱，其實不是，他是預了的，釘十字架他是預了的。好了，跟他們一起入城的有什麼人呢？一起入城的可以說有兩班人，一班人是耶穌的門徒和追隨者，另一班人是一起上路去耶路撒冷過節的同路人。當然包括有些人聽到耶穌曾經復活拉撒路，於是走來想八下，想看看耶穌是怎樣的，所以裡面混了很多人。經文講到有些人就即興將他們的衣服除低，連埋拿了一些樹枝就鋪在地上讓耶穌走上去。那這個是什麼意思呢？這個就好像今天所講的紅地氈式的歡迎。要知道當時的衣服是很矜貴的，如果不是看耶穌是一個大人物的話，根本就不會被他踩，是吧？好了，肯被他踩的，那麼全心全意擁戴耶穌的，當然就是非他的門徒莫屬了。所以這班大部分都是耶穌的門徒或者是他的追隨者。那同樣呢，約翰福音裡面都提到有些人是拎著棕樹枝來到歡迎耶穌，所以這裡講的揮動樹枝或者是給樹枝給耶穌踩，就是那些棕樹枝了。那棕樹枝又有什麼意思呢？棕樹枝在當時呢是表示勝利，一個軍隊入城他勝利的時候，那些人就拿著棕樹枝來歡迎他們了。不單止是這樣，那些民眾還即興唱起歌，因為一路走上去很悶的嘛，他們會唱歌。他們唱什麼歌呢？他們這樣唱的，這些是一些過節的歌來的。和山拿歸於大衛的子孫，奉主名來的是應當稱重的，高高在上和山拿。這首歌的歌詞來自哪裡呢？是來自詩篇，詩篇118篇25到26節。和撒拿，中文和撒拿，它原文希伯來文是 Hosanna。 Hosanna 這個字在詩篇裡面原來是叫救命，和耶和華救命，求你救命。和撒拿的意思是喊救命。 但是成首诗歌是什么意思呢？成首诗歌是讲紧感谢神的拯救，那个奉神的名来拯救他们，那个拯救者是应当称颂的。这首歌去到差不多结尾的时候是称颂这位拯救者。好了，这首歌呢其实很多人都懂的，人都懂的。所以有人唱起来呢，即使那些不是拥护耶稣的人呢，他们都会跟着唱的，因为太熟了，好像我们今天听到歌呢，我们自然就会加入去唱。于是成班人一路行一路唱，浩浩荡荡。他们当他唱到和散拿的时候，他们特别加上提到归于大卫的子孙，和撒拿归于大卫的子孙。大卫子孙是指什么呢？是指大卫后裔的君王。于是成句和撒拿归于大卫的子孙就变成永大我王万岁万岁万万岁。于是成班人就在这里永大耶稣为王万岁万岁万万岁。那些不喜欢耶稣的人听下去当然是哽耳啦。但是看到此情此景，就是一个盛大的庆祝会，他们好像在这里预祝胜利，预祝耶稣要做王一样，他们渴望一位能够为他们打退敌人来到去复国的一位胜利的君王。那些民众的心是这样想的。耶稣入城那天，我们叫他做中之主日，因为那些人拎着棕树枝在这里摇摇摇来到去呐喊。这个中之主日每一年都有很多基督徒特地走去耶路撒冷的橄榄山，由橄榄山起程行入耶路撒冷城，他们很想体验一下入城那种欢乐气氛。不过这张照片是去年的，今年怎么呢？今年在3月19日耶路撒冷都封了城了，游客不准入去。犹太人的逾越节、基督徒的受难节、复活节全部通通叫停。耶路撒冷从来都没试过这么冷清的。这幅照片是3月27日看到的，是耶路撒冷的哭墙。这个哭墙就是他们的祈祷墙，犹太人在这里向神祈祷，去哭诉他们的冤屈，他们每一个人都向着这个墙在这里去祈祷。但是你看看这幅墙现在并没有完全关闭，它是局部关闭，不过都看不到有一个人去祈祷。你见到一个人只不过在前面走过，因为他们向着墙祈祷，就可以将飞沫喷晒落墙，从墙就成为非常之危险的地方了。你看到生活翻天覆地的去改变了，他们祈祷的时候都习惯将他们的祈祷文摄在那个墙那些墙罅那里，现在那些祈祷文都全部被清理下来了，因为恐怕有病毒嘛。我们看到这一场疫情使到我们的生活翻天覆地去改变，每个人的习惯都会完全被改变，我们有很多学习，有很多活动，有很多计划全部都要叫停，或者醒目一点的就做一些新的安排啦。我们看到我们搞到鸡手鸭脚，倒蛇落蟹，我们措手不及，我们疲于奔命，家长要在家跟子女一起网上学习，搞到他们腾晒鸡，搞到他们闹那么搞。我们怎样适应呢？我们怎样彼此扶持帮助呢？我们怎样同舟共济？我们怎样休戚与共呢？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生命有没有更深的反省和更多的回转呢？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确实现在好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了，我们需要用心灵诚实去生活，不单单在殿堂里面的敬拜，我们经常说心灵诚实，原来我们进入我们生活里面，我们都要心灵诚实，我们用心灵交通，我们要用诚实去面对我们现在的状况。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用心灵诚实去彼此交往，用心灵诚实去用生命来到去敬拜上帝。刚才不知道有没有人想到， 如果当日耶稣啱啱刚刚好遇上封城嘅话，咁会点算呢？耶稣岂不是唔能够完成佢嘅使命咯？我话俾你听，放心啦，上帝嘅计划一定会完成嘅，所以当日并唔会封关嘅，因为佢嘅敌人就等紧佢入关啊嘛。当时嘅民众嘅意愿系点呢？民众的意愿是很想耶稣做一个得胜的君王，当时的气氛很热闹，不过也是一种很强烈的诱惑。但是上帝的旨意是要耶稣做一个受死的仆人。耶稣面对苦难，他的心情是怎样的呢？他的心情很忐忑，他的心情很纠结，揦埋一嚿。在上帝的计划里面，耶稣一定要在星期五才可以上十字架死亡，因为星期五是逾越节，他是那只逾越节羔羊，并不能提早发生。所以为了避免提早会发生的话，耶稣每一晚他都出城离开耶路撒冷城。他在哪里过夜呢？每一晚他都去到伯大尼拉撒路的屋企里面去过夜，第二天再入个城。咁你话耶稣嘅心情系点嘅咧？佢有冇挣扎咧？有嘅，佢有挣扎嘅。我哋喺呢段经文里面睇到，耶稣喺祈祷嘅时候，佢话：我现在嘅心里面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呢个时候。但系我原本就系为咗呢个时候嚟噶嘛。父啊，愿你荣耀你嘅名。佢决定咗。仍然要踏上这条苦路，他每一天入城就好像在苦路上面行前一步，他每一天都坚持，他每一天都义无反顾地再次入城，但是他也都每一天要沉着去应付每一个去向他的攻击，每一个来的查问，想为给一个陷阱他踩下去，他每一次都要沉着去应付，直至到那一天他被加冕，戴上这个荆棘的冠冕，在山上面受死。他信服上帝，终于成为得胜的君王。今日威胁我们那种病毒的形状好像皇冠一样，所以叫做冠状病毒。我们很害怕它，我们成日不断洗手，都是为了消灭这种皇冠病毒 virus。 但是耶稣戴上的是荆棘冠冕，绝对不同。他这个皇冠是得胜的，是 victory。 为着这个皇冠，我们要深深记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看回耶稣入城的时候，人前呼后拥，按照今日的要求，按照今日 social distancing 的要求，叫做社交距离。按照这个 social distancing 的社交距离的话，我们知道他们肯定不够两米的距离，每个人都非常之接近。几日之前，世卫组织改了用另外一个字眼，几日之前他们改了用 physical distancing， 澄清是实体的距离，和社交 social 无关的，是实体距离。什么叫实体距离呢？就是身体距离之间要有两米的空间才算。所以讲的是空间，人与人之间要有一个实体的空间的距离。就不是说叫你不要交往，不要跟人去接触。因为 social 这种举动，这种 social 呢其实是一种交往，是有很多方式的。所以 social 是方式， physical 是空间，实体的空间和社交的方式是不能同日而语的。所以搞清楚了，现在来到这个，我想讲一句诗，一句诗句可能大家都很熟悉的，这句诗句叫做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知不知道哪个的诗句啊？苏轼，苏轼的名句。意思是什么东西呢？意思就是说两个人距离大家很远，但愿人长久， 只要我们大家仍然是健在，只要我们大家身体仍然健康的话，就可以千里共婵娟。共婵娟，婵娟是指美好的月色。只要我们大家仍然健在，身体仍然好好的话，那我们仍然可以离远隔空一起去欣赏美好的月光，就是这个意思。我们的身体可以远离，但是我们的 social 仍然可以存在。那我现在想来一次的二次创作，但愿人长久拿起电话机，千里共婵娟。电话机是一个方式，电话可以讲，可以听，可以看，可以写，有短信，有视像，这些社交平台给我们继续去联系，继续去关心。所以我们的身体之间可能会有距离，但我们的心灵之间的距离并没有限制。当这个时候我想起耶稣，耶稣他面临死亡了，他要和门徒分开了，他是三年以来第一次经历 physical 和 social 的 distance， 他们将会有 physical 和 social 在实体上面，在心灵上面，都好像在交往上面都必须要断绝，因为他们不能够再在一起生活了。于是耶稣告诉那些门徒听，也都是告诉我们听，他说从此以后他用另外一个方式，另外一个空间和我们继续近距离的接触，继续近距离的关系。于是他说了一个比喻，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作什么。今天我们知道耶稣明明都离开了我们了，他死亡复活升天坐到去父神的右边，那就离开了我们了。但是为什么他十次讲到说要常在我里面，为什么十次讲到要常在耶稣里面呢？那是什么意思呢？来到这里我立刻明白了，耶稣是为了我们设立了一个空间，设立了一个和门徒和我们一起有的一个共同空间。这个共同的空间是用爱来设立，是用爱来结连的。他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这个空间就在爱里面。在这个好像我们肉眼看不到的空间里面，耶稣和我们是近距离，甚至乎是零距离在一起。因为天父的爱，我们和我们的主耶稣和我们的君王是没有任何的阻隔，甚至乎我们和天父也都没有任何的距离，没有任何的 distance。 当然我们当中有人会问，那这个你说看不见的空间，我又怎么知道他在这里呢？你的所谓看不见的空间，我怎么感觉到他在这里呢？怎么为之爱呢？我想说，当我们要知道，要感觉到这个空间存在的话，就一定要由一个表达方式来看得到了。这个表达方式是他生命里面的表达方式，这个方式就是遵守。耶稣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面。遵守顺服耶稣就是这个方式，就是他们的沟通的方式。所以来到这里，我们就开始明白了，有遵守的实际行动，就能够体现到和耶稣的实际的关系。有多少行动，就有多清晰的关系，就知道耶稣和我们在爱里面结连了。没有行动，就即是没有耶稣的爱，也都不在耶稣里面了。当然来到耶稣还要说进一步，他说要学我的样式，要跟随他的榜样。他说，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耶稣告诉我们，他已经先我们一步做了给我们看，就好像父爱他，他也都遵守了父的命令一样。 如果耶稣没有天父的爱，他就没有遵行上帝给他的使命了。如果耶稣没有遵行上帝给他的使命的话，那拯救世人的计划一早就已经烂了尾了。因着爱，耶稣能够坚持到底。耶稣告诉我们，死亡并不能断绝他对我们的爱，死亡不能隔绝他对我们的爱。当然来到这里，我又要提醒一句了，耶稣的爱是什么呢？耶稣的爱是不是呵啊、哄啊、锡啊、迁就啊、安抚我们呢？耶稣的爱是不是这种溺爱呢？耶稣的爱并不是溺爱，耶稣并不溺爱我们，因为他讲到我们要遵守他的命令。耶稣讲的爱是什么呢？耶稣讲的爱是生命的经历，耶稣讲的是生命的经历，不是溺爱、哄你、锡你那种。耶稣讲的是生命经历，这个生命经历在哪里看到呢？我们看到上帝爱耶稣，又怜悯罪人，于是耶稣爱罪人，又为罪人死，于是得救的罪人就好应该我们彼此相爱了。所以耶稣跟着讲到，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耶稣是通过十字架，用舍己牺牲的方式，用舍己牺牲的行动来到表达他爱我们到底，表达他爱到尽，表达他最大的爱。他用行动来到去表达一个爱的空间。其实我们回头一看，那些门徒究竟明不明耶稣的呢？其实真的不明白的。门徒不单止不明白耶稣的爱，不明白耶稣的使命，还要误解，误解以为耶稣真的要作君王，于是在这里争谁做大佬。当他们争着做大佬的时候，耶稣竟然为他们洗脚，教他们怎样彼此相爱。这种锲而不舍、近乎于顽固的爱是什么爱呢？其实就是真实的一种爱的考验。耶稣经历这种爱的考验，能不能够为人爱到底呢？耶稣为门徒可以有牺牲的爱，他亦都期待我们对弟兄姊妹有牺牲的爱，不单止只是对自己人，甚至乎对于我们周围的人，很多可能不识的人或者是未信的人，耶稣亦都提醒我们，我们对他们同样可以有牺牲的爱，因为这个就是耶稣门徒的身份证明，让人看到的时候就知道我们是耶稣的门徒了。所以任何经历耶稣基督的爱的人，就知道怎样去彼此相爱。我们感谢耶稣基督，就要彼此相爱；我们感谢耶稣基督，就要爱人如己。今日是中之主日，其实每年我们都经过中之主日的了。每年经过中之主日之后，过几日我们就知道耶稣基督受难了。耶稣基督入了耶路撒冷城之后，他就为我们去舍身，来到去成就救恩给我们。每年我们之后都会参加受难节崇拜的，跟着又会参加复活节崇拜的。那又过一年了，那这一年我们生命有没有改进呢？有没有改变呢？第二年又好像重复这样了，是不是呢？你想想，是不是每年都是这样的呢？但是今年就绝对不同了。今年我们不可以再因循，也都不容许我们再因循，因为一切都改变了。一场疫情翻天覆地，将所有的东西都改变了。我们要有新思维、新方法，我们现在崇拜都有不同的方法了。这个疫情在预苦期的时候开始，在受难节和复活节的时候仍然是非常之严峻，没有任何放松的情况。今年我们该思考的，除了耶稣基督将我们在罪恶里面释放出来的话，我们还要多思考更多东西。我们还要思考，我们能不能够从我们原来的价值观念里面释放出来呢？我们能不能够从我们原来的意识形态释放出来呢？我们能不能够从我们原来肤浅的期望里面去释放出来呢？ 仲有，我们会不会在我们不切实际的斗争里面释放出来呢？弟兄姊妹，有什么比生命更加重要呢？有什么比爱更加重要呢？我们要重新思考我们的生命追求是什么呢？结束之前，我要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近日都被人提起的了。这个故事发生在英国，大概300多年前。英国有个小村庄叫做 Eam， 英文读 Eam。 这个小村庄发生的一件事是1665年的9月。当时有一个裁缝的助手突然间病死了。3多日之后，那个小村庄里面都有其他几个人一起都病死了，都是差不多的症状。咁后来知道咩事啦？原来佢哋染上咗鼠疫。原来之前呢间裁缝店咧就收到一批布由伦敦寄嚟嘅。当时伦敦正系有鼠疫，已经死咗几千人啦。可能呢批布就将鼠疫嘅细菌或者系有人讲话系啲跳虱带咗嚟呢个村庄里边。如是者过咗几个月，去到第二年嘅春天。这个村庄里面差不多每一家人都有人死那么滞，于是村民就去找那个村里面的牧师，他们问牧师，现在是不是时候我们应该执包袱离开这里，既然这里这么危险。那谁知道牧师的讲法令人非常之惊奇，他说我们不应该走，我们不单止不应该走，我们还要将整条村封埋它，不准出亦都唔准入，咁即系话佢哋喺度等死啦。冇错，佢话系我哋喺度等死。不过我就宁愿我喺呢度死咗，亦都唔想鼠疫因为我离开带咗俾周围其他嘅人。各位村民，我愿意喺度同你哋一齐共存亡。牧师讲完呢句说话之后，嗰啲村民就商量啦，点咧？咁样牧师唔赞成走。於是他們商量完之後，令人非常驚奇的是，他們竟然是同意了不走。所以在那年的6月24日，他們就封村，不准出亦都不准入。那他們怎樣生活呢？在那個村的村口呢，有一塊大石和有一個井，那呢那個地方就成為附近村落那些人接濟他們給食物他們的地方，交收地方，或者幫他們買，他們拿了食物呢，補給呢就放在這個地方，那些人就走了。那這裡村民怎樣給錢人呢？那他們的方法呢，就是當時用一些銅幣的一個個 coins 的，他們將一些 coins 呢就丟在那個水桶那裡，在水桶裡面就落了一些醋作為消毒，於是那些人就在那裡撿回一些錢呢，就應該不會感染了，咁證明好似係有效喎。好啦，佢哋封村封咗幾耐呢？起碼封咗6個月或者7個月或者多少少。因為佢哋封村一路直到去11月1日，最後一個人死亡落葬之後，似乎就再冇人咁樣死亡啦。咁可能疫情就過去啦，但係當然唔敢咁快脆即刻就解封啦，所以起碼6-7個月啦。后来啲人知道做过统计之后，呢一场疫情，呢一场鼠疫疫情，一共前后14个月。佢哋封咗村可能6-7个月，但系前后14个月，佢哋原本有350人，结果剩翻83人。佢哋嘅死亡，佢嘅死亡率好高，去到76%咁滞，系当时所有疫区里边死亡率最高嘅。我们看到这个故事在今时今日被提起，因为很类似。他们封村不是保护自己，他们封了这个村是保护其他人，甚至乎是保护一些他们不识的人。我要问，有没有人能够雪中送炭呢？有没有人愿意牺牲自己的权利去成全他人呢？最近大家可能聽過的比較新鮮熱辣的，就在意大利， 在疫情当中，有一位神父，他将他自己的呼吸机送了给一个比他年轻的病人，结果他自己就病死了。这个决定真是不容易的，是很艰难的，是令人相当感动。这条村伊人村他们的决定是什么呢？他们是一个集体的决定，他们没有受到任何的外来的压力，没有人逼他们，他们完全是自发的，是无比的勇气，是一个爱人的决定，是一个成全他人爱人如己的决定。他们坚持了六个月或者七个月，他们这样做是一次集体无私牺牲的行动，是一个集体无私牺牲的行动。集体是更加艰难的。弟兄姊妹，我们平时没事没干，太平盛世，我们讲就容易了，讲就漂亮了，但是时穷节乃现，在困境当中，一个人的真面目就能够被人看清楚了。在困难当中，一个人的真正的情操、真正的道德水准、真正的勇气、真正的气度，在这个时候亦都会表露无遗。这场疫症突然间使到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远了，我们的实体距离远了，甚至乎我们的心灵距离亦都渐渐渐渐慢慢会远了。我们怎样可以拉近这个距离呢？这个是一场爱的考验，这个是心灵和诚实的舞台，这个是圣灵动工的时代，这个是真理被人看到的机会和时候。耶稣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在你们的心里面，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耶稣甘愿为爱牺牲，他虽然经历了苦难，偏行苦路，但是他所成就的是一个喜乐和满足的福音，为我们成就的是喜乐和满足的福音。这一场爱的考验对于你、对于我来说是什么意思呢？这一场爱的考验是你、是我都会经历的，那我们能够参与些什么的部分呢？我们好好回去思考一下，我们在这里一起做个祈祷。全能的天父，感谢你，你有无比的大爱，叫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拯救，成就救恩，叫我们有恩典，有满足。求你不单要救我们脱离这个罪恶，救我们脱离凶恶，更加要救我们脱离各样的忧虑、恐惧、不安和不信，叫我们真的知道怎样去仰望你的怜悯和你的恩典。求你医治帮助那些在疫情当中的国家，他们面对这个困难里面，他们是真的手忙脚乱，应付不了。求主亲自帮助他们，叫每一个医务人员都有健康，叫每一个病者都能够得医治，叫每一个市民都是深深地去寻求改变自己，去寻求神的帮助和拯救。主啊，叫我们在疫情里面学习基督的爱，叫我们在各样转变当中更新我们的意念，以致我们能够被主所使用。我们在这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大家一起会唱一首回应诗歌。我们领受上帝的恩典，我们不再有捆绑，我们但愿每一个人都能够进入不再捆绑当中。
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劝我世上 经被寻回，瞎眼睛的看见，如此恩典使我敬畏，使我心的安慰，初心之事之梦恩惠，真是何等宝贵，不再有捆绑，我已得释放，我就如耶稣一副代价，丰富恩典竟充满我，永恒的爱记忆恩典。我主应许美好无比，盼望永不失去，有主作为盾牌扶分，我心不再畏惧，不再要捆绑，我已得释放，我就主耶稣一副代价，丰富恩典竟充满我，永恒的爱记忆恩典，不再有捆绑，我已得释放，我就主耶稣一副代价，丰富恩典竟充满我，永恒的爱记忆恩典。天地都会渐渐飞去，我主永长存，我的生命有主看顾，我永远属于你，我永远属于你。